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每逢来到你面前都发出感恩，发出敬拜，发出赞美，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按你形象所造，更感恩是你对我们吹气成为有灵的活人，所以我们又能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。昨天早上又是美好的一天，帮助我们都被你的灵所充满，你的灵在哪边哪边就得自由，那灵也对我们来说话，使我们灵里面能够常常接受到圣灵来的话语，也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，使我们信心不断的加添，直到你要做奇妙的事，也直到你最后会做审判的事，也让我们透过了过去的教会，过去的历史，让我们更加认识神，你是慈爱的神，你是恩典的神，但是慈爱恩典是引导我们回到正路，回到你的怀中，回到公义的道路上。谢谢耶稣，把一下时间交托给你，愿你透过圣经才是对我们说话。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第七章以西结。好，你看到以西结从一到三是一个呼召，四到二十四呢开始讲到审判的事情，又发到好像神蛮严厉的。刚刚传道人所讲的是正确的，因为神是为父为母的心，而且他是新郎官，他有约，但是人就是被约，所以神很伤心，甚至心都裂了，都撕裂了。所以要以西结知道上帝的心要做审判。其实你看到已经一百多年前，北国十个支派已经沦亡了。这沦亡呢，对神来是撕裂的。现在剩下两个支派是南国了，接下来也要被分裂掉了。所以神很伤心，透过了好多的先知，透过哈巴谷，透过了耶利米，透过了这个以赛亚来对他们警告好多好多次了，但是就是不听。到最后呢，神的刑罚就来到了，而且是刑罚呢完全被铲除，整个国破人亡。所以我们看了就提醒我们一件事：神是慈爱的神，神也是公义的神。神给恩典，那相信的恩典是要引导我们走向正确的道路，不是滥用神的恩典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很清楚啊，他说你们不是因为过犯多，那恩典就显多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犯罪吗？继续在罪中吗？他用四个字叫断乎不可，绝对不行。代表说恩典是引导我们回到什么正路，回到神的给我们的光明当中，这才是神给恩典主要的目的，而不是放纵。那觉得神就 OK 了，什么都 OK， 这是错误的。神是真爱，这个真爱一定包括真理在当中，是有绝对性的，不是滥爱，不像世间人以为是 OK 了，神不会审判，他是慈爱的神。这样的神学绝对是错误的，这样的神学是绝对错误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看到神，他有公义的审判。我们看到第七章呢，讲到是公义的神，有公义的审判，整个焦点在公义的神，有公义的审判。所以我们刚来看一下，来分为几段。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一到四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：结局到了，结局到了，地的四境。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，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，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。”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，我眼必不顾惜你，也不可怜你，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，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
好，把那门关起 来。好，第一段来讲到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：人子啊，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，把那话讲以色列地，特别讲到地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在乎这块地，因为这块地是从亚伯兰一直到现在，神对这以色列百姓有极大的应许，应许之地给他们白白得着。那你要搞到最后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国破人亡啊，地也被人家掳去了，这个很严重的事。神对他们说：你们要警觉了，因为这个地会被掳去了，咒诅会来，这个刀剑会来，瘟疫会来，然后最后呢，你看到伤亡、饥荒都会来，一灾一灾一灾越来越严重，来污染这块地。但这个地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？当然人是最主要的，百姓不会善用这块地，这个叫圣地， Holy Land 怎么变成污秽之地呢？所以神非常的伤心，好好的给你一块土地变成这样子的，我把我最好的地给你了。我说世界的中心就是以色列哦，不要忘记这个，我们已经读过好几次了，耶路撒冷是神的殿呢，怎么变成最污秽的地方呢？所以神真的心非常的撕裂伤在当中。他对以西结说，以西结啊，以西结人子啊，主耶和华的这个话临到你了，你要记得主耶和华对以色列的地如此说，结局近了，结局到了，到了 the end the end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地出现极大的问题。愿神帮助我们，今天一样，土地既然是神给我们台湾人的，台湾人要负起责任，不管哪块土地都是如此。我们这块土地呢，有很多很多不解的地方，我们要为这土地来祷告。每一天我们经过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做洁净的祷告，或者绕境的祷告。你看每年有绕境的老妈妈都在做什么？都在做这些事情啊。那你看到不用老妈妈了，我们大概我们附近都有了。像昨天我们晚上还乒乒乓乓的在中华路，因为有个在巷子里面也有一个神坛啊，一个庙啊，那晚上就出来绕啊，整条街的乒乒乓乓，然后整个都是烟火啦什么这些啊，他就这样子弄啊，都在做什么？都在宣告他们的主权，这也会做污染的工作。所以就是我们要知道，这地被污染，恶者在做这个污秽的工作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要起来做祷告，做洁净。好，他说结局近了，结局到了，为什么呢？现在的结局已经来到了，我必使我的怒气归给你，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，照你一切可证的事刑罚你。好，第四节又讲一遍，我眼睛不看顾惜你，也不怜可怜你，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，照你中间可证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所以你看到第三节跟第四节这一段里面讲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审判来到了，神一定会审判。然后再来第八跟第九又讲一次，看到什么？神讲了两次哦，就讲什么呢？神一定会审判，而且他的愤怒是越来越强。你看到第三节讲到说，我必使我的愤怒 angry 归给你，但是来到了第八节呢，我快要将我的什么呢 wrath 这个字就是什么？更怒气了啦，更愤怒的意思，代表什么？好像水啊，慢慢的一直温度越来越高了，快要沸腾的意思。从 angry 跟 wrath 是不一样的层级啊，神越来越愤怒，越来越愤怒了，累积那个愤怒。要知道神的愤怒啊，是会倾倒下来的。这边说第三节，怒气归于你，也必按你行为审判你。把它画起来，原来神是公义的神，神一定会做审判，他的审判是按他的公义来做的。那怎么做审判呢？当然审判有对象，就是这块土地上的百姓，因为你承接了土地的这个主权，但是你们把它搞成这样子，神一定会受审神一定会审判你们的。那审判是按什么呢？你的行为，你的行为。神不是说按你的想法，是按你的什么行为 doing。你的 act， 你行什么很重要。上帝说按你的行为审判。好，再来呢，照你一切可证的事，就你做什么事做什么事来刑罚。所以你看到呢，有两件事，一件神是会审判人的神，而且呢会刑罚。审判之后就什么呢？刑罚了。审判之后必有刑罚，审判只是前端的事，后面是刑罚的事。这件事就告诉我们说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审判来讲，我们在神学里面就讲到两种审判，一个叫历史的审判，一个叫永远的审判。历史的审判从以西结看到，这审判已经过去了，已经发生了嘛，整个殿拆毁了亡国了，后来七十年再复国嘛，这个我们都看过了，看到这个事情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个事情是历史的事件，这个历史的事件，但是有一个事件呢还没来到的，是永远的审判。到了启示我们看的时候明白了，这个是永远的审判，而且审判呢是越来越重哦，越来越重。当你读到第五节的时候，耶和华说有一灾，唯独一灾看那临近了。他说一灾而已，没那么多灾，就一灾而已。但这灾呢是对他们是很大的灾难，一打下去哇，整个国家都没了，整个土地都没有了。 里面呢这个伤痕累累，这一打下去是这么严重的就一灾。但是不要忘记哦，启示录总共有21个灾，这个灾呢在之前都没有发生过的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我们就活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那21个灾。大家一定要警醒，过去历史警戒我们一件事情，神会审判。不要拱拱说不会，神是慈爱的。 No， 慈爱是引导我们回到神面前。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审判，案卷打开了，圣经告诉我们的案卷都打开了，在启示录19章开始，案卷都打开了，所有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清楚的。所以我们要活在那一天，那一天就要面对审判的一天，所以现在就要做准备，要成为聪明的童女，不要浑浑噩噩的再过一天。我们常常活到现在而已，其实我们要活在将来，不要老是活在现在。今天有什么吃，等一下吃早餐的，一直这样子而已，一直在人生的规划当中。请大家，这个是愚拙的，要为着那一天，你知道哪一天来到，你就会预备啊，就不晓得那一天，当然就是不知不觉，明明知道那一天又不预备，那叫愚拙了。要记得这件事情。所以看到吗，神一直告诉他们，透过以西结告诉他们，审判要来到了，审判要来到了，赶快回转，赶快悔改，要为那一天的审判来预备。这个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知道启示录这个19章一直到20章里面就讲到，有一天呢，神会按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，按照我们一生啊在神面前所行的来受审判。那受审判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会面对的就是基督的台前，在基督台前。那审判呢有两个方面，大家一定要知道。第一件事情，为自己一生的光景而审判，你要预备这件事情，一生啊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放出来的叫做我的一生。有一天我们在神的案卷面前会放出来，叫做我的一生呢，就放了。而且呢，案卷很清楚记载，从你出生一直到回天家为止，一生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清楚，叫做我的一生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事，为自己一生而负责任。第二个呢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要为自己目前的光景负责任。这个审判，以西结告诉他们，为你们现在的光景而负责任。上帝会审判，审判你们现在的光景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两个审判都告诉我们，叫做历史的审判，一个叫做永远的审判。这两个审判用在我们现在也是如此，可能现在有一些神会惩罚我们，或是叫做什么管教我们了、啊，惩罚这样比较难听，但是管教大家就可以知道，管教也是一种审判了。盼望你能够受保护，不要走错路，因为爱你的缘故，啊，为你自己的行为而负起责任，就是现在的光景。所以你看吗？我常常会为人家祷告，我就告诉他说：“神，你给你一封信的，你要注意看哦，在做什么？警告。神已经写信给你了，你也好读下去。”不要再走错路，赶快悔改。有时候你知道吗，有一些信是神的警告，灾难、痛苦、疾病都在保护你，赶快醒过来，不要再下去了。神会告诉你，警告你，但是你要听进去，不要以为啊，这什么就继续了，好了之后就去往前了，继续没有悔改。请记得有历史的审判，那历史审判就是好像你一生某个点走错了，神一直跟你讲要悔改，要赶快悔改，不要再下去了，不然审判就来到了。这个是神的心啊。所以我们了解哦，在神学里面有两个审判，叫历史的审判跟什么永远的审判。历史包括可能事件式的事件，你要为那个光景的负起责任。那另外就永远审判，就一辈子的了，哦，因为案卷都会打开，我们在神面前都要面对这样的审判。 OK， 好，这个是对照启示录，你就看得很清楚明白，我们要为那一天来活，要预备，要成为聪明人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从这个从前面几章开始，4章、5章、6章到7章不断的重复一句话，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为什么一直在讲这个呢？很简单啊，因为以色列百姓已经忘记神了，已经忘记神了嘛，忘记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叫耶和华，所以十诫都犯光了啦。第一诫就是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嘛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是吗？他全部 都犯光了。所以神一直透过以西结告诉他们，审判的背后要告诉他们什么？要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我是创造你们的神，我是供应你们的神，我把你们带出埃及进到迦南美地，一路上我就是跟你们立约的神。你们竟然这样忘记，北国也忘记，像南国也忘记，神的心何等难过。所以他不断重复这句话，几乎每一章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有没有常常知道他是耶稣基督，他是主人耶稣，主耶稣就是主人耶稣， My Lord, My Master, Master。 有没有常常觉得这个，还是都是自己在过自己的生活？就朋友们，每天要记得他是神，他是我的主人。不要被惩罚了，知道说，哇，你原来你是神啊！其他日子都我是当神。OK， 这个是很提醒我们的，这一句一直出现哦，今天又出现三次，都讲到这个。你要知道我是神，我是创造你的神，我是供应你的神。好，接下来看第五节，第五节呢，到了第九节又另外一段北情。
主
耶
华
如
此
说：
有一灾，独有一灾，看哪、啊，临近了，结局来了，结局来了，向你兴起，看哪、啊，来到了。境内的居民呐、啊，所定的灾临到你时候到了，日子近了，乃是轰嚷轰，并非在山上欢呼的声音。日子，我快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你身上，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，按你的行为审判你，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。我眼必不顾惜你，也不可怜你，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，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，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。
好，这边又在讲来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有一灾，把它圈起来，而且独有一灾。神没有说三灾四灾五灾六灾，就一个而已。这一灾呢，就足以让整个耶路撒冷呢已经扫为平地了，很严重。好像过去呢，我们看到凶杀的时候可能用刀啊，有没有用剑啊？现在不是哦，一割就够了，一割飞过来哦，咚，整个台中市就不见了。有没有可能啊？可能。现在我们都知道嘛，哇，越来越厉害了，核弹头过来，整个台湾就不见了。真的是如此，一灾就可以了。这灾很严重的灾，上帝警告他，这灾呢是极大的灾难。其实我们读了历史知道，后来就什么呢？啊，巴比伦王又再来了，围困耶路撒冷嘛。一围下去呢，大概三个月全部都不见了。哦，完全被铲平哦，这个就是讲到历史的审判，结局来了，结局来了，向你兴起，看啊，来到了。我、哦、警告他们，境内的居民啊，锁定的灾难临到你，时候到，日子近了，乃是轰嚷，并非在山上欢呼的声音。这轰嚷是什么呢？就是指军队聚在一起了，哦，不是欢呼，是聚在一起要围攻了。尼布甲尼撒王会围攻，整个带队来围攻啊。哇，巴比伦、啊、整个会来围攻耶路撒冷，神的圣城会被围困下来、啊、是军队聚集，不是欢呼的声音，是号角要开战了，要射箭了，要围攻围城了，要警告你们赶快悔改。好，接下来、哦、我快要将我的愤怒，刚刚讲过的对照第三节哦，本来是怒气 angry， 下面 wrath 这个字、哦、是指什么呢？神的愤怒越来越高涨了，倾倒在你们身上，向你们成就我所怒中所定的，按你的行为审判你，照一切可憎的是什么刑罚你。又把它画起来、哦、这对第三节跟第九节、啊、第八节是一样的事，又讲两次，代表说你看警告又在警告。有时候我也觉得美国在打其他的国家的时候，中东国家的时候都很怪，他会先跟你讲哦，在三天之后我就飞弹要射过去了，他会先讲。我说奇怪， 打架都会先讲的吗？哦，一般打都是什么按兵不动，或是什么让他们啊这个没办法知道我们那时候要出拳嘛。可是美国要打谁都先讲，一个礼拜会打你了，三天之前要打你了，然后那他不会就马上打过去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是他们可能有圣经的原则了，先什么给你警告哦，很快就 miss 要过去了，预备好啊，不听你看啊，就飞过去了。这个就是像上帝的心一样。三，你要挥拳了，要注意，这一拳下去是躺在地上的，很重的一拳，要悔改。神一直讲好几次，你看呢，他不嫌啰嗦，盼望以色列百姓啊，犹大国都能够悔改，因为你们行为太糟糕了，你们做的都是上帝所可憎的事，看为可憎的事。好，第九节说，我的言不顾惜，也不可怜你，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，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，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什么，我耶和华。是不是讲第二次了？而且这次呢，多一个什么击打，重重的一击，重重的一拳，让你完全的是没办法回复的，后来七十年才能够慢慢回来哦。看到吗？这个是神很大的一个愤怒了。说我们常常要为这块土地祷告，我们台湾有好多好多不法的事，每次想到这些时候心里很难过，但是我们做我们该做的，我们 要发出那种公义的声音，要参与这个社会的不公不义的事，我们要起来发声，不能不吭声。那再来呢，我们在教会要常常聚在一起祷告，要洁净这块土地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就是在社会上的金灯台，我们要发光照亮这个世代特别在政治这一块影响力很大的，我们要起来祷告我们起来凝结力量来光照这个世代，不然这世代会重重的一击审判来到的话是很严重的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九节看到神的出手会怎么样呢？好，接下来看到第十节到抱歉，第十节一直到十九节，十到十九是第三段，预备，请。
看啊看啊，日子快到了，所定的灾已经发出，杖已经开花，骄傲已经发芽，强暴兴起，成了行恶发恶的杖。以色列人或是他们的群众，或是他们的财宝，无一存留，他们中间也没有得尊荣的事。时候到了，日子将近了，买主不可欢喜，卖主不可愁烦，因为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。卖主虽然存活，却不能归回再得所卖的，因为这异象关乎他们众人，谁都不得归回，也没有人在他的罪孽中坚立自己。他们已经吹角预备齐全，却无一人出战，因为我的烈怒临到他们众人身上。在外有刀剑，在内有瘟疫饥荒，在田野的必遭刀剑而死，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灭他，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。个人因自己的罪孽，在山上发出哀声，悲声好像谷中的鸽子哀鸣，手都发软，虚弱如水，要用麻布束腰，被战尽所盖。个人脸上羞愧，头上光秃，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，金子看如污秽之物。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，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，不能使那心里知足，也不能使肚腹饱满，因为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。
好，第三段讲到上帝会怎么做，那个重重的义节内容讲得非常清楚。他说看啊，注意看，那个日子快要到 the day， 那个日子什么？就是重重一击的大灾要来到了。所定的灾已经发出，他说像什么？像杖已经开发，骄傲已经发芽，强暴兴起，成了罚恶的杖。以色列人或是他们的群众，或是他们的财宝，无一存留，他们中间也没有得尊荣的。把它化起来，强暴兴起，成了罚恶的杖。这讲到什么呢？神的手离开了整个南国，离开之后呢，刑罚就来到了，因为失去了保护。然后神呢也准许在当中列国当中的是巴比伦强国会入境，会带队来整个尼布甲尼撒会围攻这个耶路撒冷城。这个重重的一击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，代表一件事情， 神的心法会透过什么外邦入侵来攻打以色列，攻打整个这个国家。讲到这个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如果我们离开神，或者神的手离开，就会失去保护。今天能够平安是神的手在做保护的动作，没有神的手，我们早就被恶者欺负得很难过了。因为神的保护，我们才有今天，出也平安，入也平安。所以我们常常要活在基督里面，不要离开基督的范围，要在他里面嘛，我们才有真实的平安。第二件事情提醒我们，神会准许外邦强国入境来刑罚他的百姓。相对的，台湾要常常祷告，台湾这块土地不要太骄傲，常常的闹什么，不要骄傲。所有神手离开，可能借着中国就入境了，可能吗？很可能。我不晓得现在是几颗飞弹的啦，以前是九五事件的时候是500颗飞弹对着台湾，现在几颗我不晓得，很可能。而且大陆一直在讲，很可能10年之内就要统一了。如果神的手在台湾，神会帮忙保护台湾的。但是台湾如果不在神的手里面呢，问题就来了，会不会入境呢？很可能。当兵的就知道，这是真实的，这是真实的。所以我们不能骄傲，要谦卑，求神怜悯台湾。没有失去了神的同在，很可能就入境了，就像巴比伦就来了。你看神准许这是历史的事件，真实发生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要谦卑，要常常知道我们需要耶稣，我们真的需要耶稣。台湾太需要耶稣了，台湾千万不能骄傲，享受的自由习惯就变骄傲了，要谦卑。你们要觉得哇，这都是自然的 ，no， 是神在保护。所以他们一波一波在悔改，在祷告，我们要跟上。有这个40天的禁食，有很多的祷告悔改要跟上。你不要只是觉得哇，这是自然的 ，no， 人家付很多的祷告跟代价，有真实的悔改。所以我们来找祷的是好的，常常为了土地祷告，为了百姓的罪孽悔改。好，这是神所喜悦的事。就他寻找真的有堵住破口的人嘛，站在破口当中悔改人呢，神就不会灭那一层嘛。所以我们要起来祷告，付上代价来找祷，或者礼拜五的晚祷都好，一起集合祷告。我相信神会把他的刑罚挪去的，这就是我们代祷很重要的看见。好，再来第12节，时候到了，日子近了，买主不可欢喜，卖主也不可什么仇反，因为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。你看到吗？烈怒把它圈起来。前面第3节叫怒气，第8节叫愤怒，第12节呢烈怒。你们沸腾了？有，代表神的审判是越来越严重，快要下来了。然后这边讲到一个光景，就是耶路撒冷城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被围攻的时候，你看到那时候买卖叫买主，做生意的买卖的买主卖着 buyer， 有没有？这些你刚才讲一件事情，神的审判来到，这些呢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我就想到雅各书讲到的也很清楚，他说不可以骄傲，因为今天明天我们可以到那个城市住一年做买卖得利，其实明天发生什么事你们尚且不知道。如果敌军来到台湾的，请问做买卖有什么意义？根本都不能买卖了嘛，你的生意有用吗？你的计划有用吗？什么都没了啦，不是吗？那么上次2-3个礼拜才去到研习会，听了杨牧师讲的，我们常常讲人生要规划，要生涯规划，那是在平安的时候可以讲讲啦，是不是？你可以想说退休之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环游世界啦，或者你刚刚出来社会我要赚一桶金啦，或是你当学生我要马上得到什么学位了，你都很多的规划都 OK。 但是问题来了，你规划是规划，生涯规划是规划，但是呢有一天你生病了，一检查出来医生说哇不得了，末期耶，3个月可以活了， 请问你生涯规划那时候有什么意义呢？一点意义都没有，不是吗？是的，基督徒朋友们是在讲这件事情。我们都很多计划，要到哪一层做什么事，要去读书，要去买卖，大金入境，对这些事情根本都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基督徒朋友们，不要骄傲。神若准许，我就可以去那边做这个做那个。要讲一句，每次祷告，神若准许，不是你瞎搞。神若不准许，你计划都没有用了。我想当我妈妈生病的时候，60岁而已啊。60岁刚退休，应该是什么？要享福啊，要人生的下半场啊，什么场啊？都快没有了，命都快没了，还什么场？隔壁的还有一个妈妈，80多岁啊，就跟我们聊天呢。后来才知道她很严重，她的肺是2边都快要黑了，都是白色的。然后呢，她跟医生讲，可不可以医我啊？医好之后，我要再环游世界一圈呢。我还记得她讲的话，隔一个礼拜就不见了，走了。所以印象对我来讲很深刻。弟兄姐妹，神在警告以色列人，你要做生意吗？围困了，什么生意都没有了，什么买主啦，卖什么卖方都没了。所以我们要有眼见，要知道要赶快悔改，要活在神的心意当中。好，就讲到你看以色列百姓以为可以做买卖，要买主啊，他说不行，买主不可以欢喜，卖主呢也不用愁容了，因为审判烈怒都来众人身上了。卖主虽然存活，却不能归回再得所卖的，因为这关乎意向是众人的，谁都不得归回，也没有人在他的罪孽当中建立自己。好，所以呢，接下来14节，他们已经吹角预备齐全，却无人能够出来出战，因为我的烈怒临到他们众人身上。代表以色列百姓被围攻的时候，虽然有军队，但是没办法跟人家打了，势单力薄，势单力薄。好，接下来15节，在外有什么刀剑？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外有刀剑，已经被围困了，有刀剑，被整个巴比伦国围困。在内呢有瘟疫，为什么瘟疫呢？因为呢，就是因为里面人呢都没东西吃。没有东西吃啊，病啊，生病就开始了，整个都是。然后呢，有饥荒哦。那昨天我们读到，上礼拜有读到，好像父亲会吃儿子哦，孩子也会吃父亲哦，这个是饿到不行的。你看人肉都在吃，这个很严重的事。就讲到那个处境，刀剑呢在外面围困了，跑不出去，里面呢又没有东西吃，又瘟疫又饥荒，等于说外面会杀死人，里面有病死的，有饿死的，然后田野呢有刀剑啊，这个杀死，城中呢有饥荒瘟疫，讲又讲那么多遍。再来第16节，其中有逃脱吗？有啦，有一些逃脱的，但个人因自己的罪孽在山上发出什么悲伤，好像谷中的鸽子什么哀鸣一样。耶稣也讲过，在马太福音讲到审判的时候，叫他们说在山上的怎么样，不要回来啊，有没有讲到这个事情？代表说还是有一些逃脱，但是他们逃脱的时候会像鸽子非常哀鸣，然后呢，他们在山上的时候用麻布束腰，被战襟所盖，个人脸上蒙愧，然后羞愧，头上光秃，代表非常的悲哀凄惨，好像鸽子啊，这鸽子咕咕在叫啊，然后呢，整个膝盖呢都站不起来，发颤在当中，很惧怕才站不起来，恐惧到脚都一直发抖，连站都站不住。你看他多大的害怕，很大的害怕恐慌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吗？19节，他们将银子抛在什么街上，金子看如污秽之物，把它画起来，金跟银圈起来。为什么讲到这个呢？因为审判来到的时候被围困，其实你在城内当中，我告诉你，越有钱的人越觉得自己真的是很愚笨，会很大的痛苦的挣扎，因为金的银子、金钱、银钱都不能当食物吃，你越多呢就当石头而已。就是讲到那个光景，等于说你不要以钱来什么来夸张你自己了，因为一点用处都没有。 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听到我妈妈他们说光复的时候，刚光复的时候，哇，你知道吗？那钱是用布袋装的，很多钱，但是什么没有什么价值，是不是？常常讲像什么讲开玩笑说印尼盾嘛，哇，你看那种很多很多零，你们每次我们到穷苦的国家，哇，你那么多到底是多少钱啊？问题是多少零没有，是没有值啊。他被审判的时候，金跟银呢，一点当食物都不行。你买那个食物很贵，都比金银还贵。审判日子来到的时候，这个，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被围困的时候，食物什么都没有了，都是闹饥荒了。所以他们有个感觉在当中，你看到吗？不能使心里什么知足。现在有钱人都觉得很满足，有没有？可是那时候饥荒的时候，买不到食物，马上就失落感。有钱又怎么样？不能满足。再来呢，也不能使肚腹什么饱满，因为吃金子嘛，没有人吃得下去啊，也没有用啊，用的是什么？那是物质嘛，吃不下去的。因后这金银做他们罪孽的什么绊脚石，好，不能救他们。好，用到我们现在有记得一件事情，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一天接受审判的，唯一拯救我们都是一条路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能够靠着他得救的，那名叫做耶稣基督，就靠着他。不要忘记哦，你读了启示二十章的时候，案卷都打开，叫做我的一生。每一个人会站立得住，因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，万口要承认，万膝要跪拜。但是感恩的是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册子，会帮助我们得救，那个叫生命册，也同时展开。案件是我们一生，生命册是我们的救赎。你要做什么事，请大家记得要确定你的名字在其中就可以了。你的名字要确定在什么其中？那名字有没有可能被涂抹？可能，除非你离开神。会不会被涂抹啊？会。所以我们记得耶稣要再回来之前，每一天都要确认我的名字都在生命册当中，继续活在基督里就对了。要跟随牧师，保证你一定会进天国，你只要肯一起跟随，一起跟随，跟到最后一天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你就可以讲哈利路亚了，因为你名字在什么生命的册子里面。这个是我们的唯一的解脱的方式，要确认你名字记在什么生命册上。案件每个人都有那一本的，信跟不信都有，但是我们有一本是不信者没有的，就是生命册。好，这在启示录二十章讲得很清楚的，只有生命册的人才能够进什么圣城嘛，唯有生命册记载在上面，可以进到神的天城跟圣城，这很清楚告诉我们的。我额外告诉大家，启示录可以对照一下。好，好，接下来二十节，我们继续读下去到二十七，二十到二十七，预备，请。
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，他建立得威严，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，所以这殿我使他们看如污秽之物。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掠物，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掳物，他们也必亵渎这殿。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，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，强盗也必进去亵渎，要制造锁链，因为这地遍满流血的罪，诚意充满强暴的事，所以我必使列国中最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，我必使强暴人的骄傲止息，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，毁灭临近了，他们要求平安，却无平安可得，灾害加上灾害，风声接连风声，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，但祭司讲的律法，长老设的谋略都必断绝，君要悲哀，王要披凄凉为衣，国民的手都发颤，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，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
好，这段在讲什么呢？讲到为什么审判，因为地出问题。地为什么出问题呢？被沾染，因为人百姓出问题， 所以神要告诉你们的罪到底是什么罪。这段在讲这个，有三个主因，大家一定要知道三件主因在当中。第一件，他说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，把它圈起来，殿被玷污了啦，殿被什么亵渎了，这是最主要的罪。所以神呢非常难过，这殿是他的居所，不要忘记哦，这殿就是神的 house， 神的家，神的家怎么搞成变成贼窝呢？你看到耶稣这么生气，把整个殿，你看把那些歌啊推翻掉了，桌子都推翻掉，因为这是父的殿嘛，我以父的事为念呢，以父的殿为念，怎么变成贼窝了？这么装饰这么好，从所罗门王就给你们建这美丽的殿，把它弄成这样子。好，这殿我们知道哈，从历史里面就看见他们在殿当中当场拜偶像，亚瑟拉的神也进来了，巴利也可以进来了，然后呢，在墙壁当中刻满偶像跟兽的像，在墙壁上，就在圣殿里面哦，公开拜日头的像啊，你看你是不是公开亵渎神啊？是，请问这样是不是公开在挑战神？是啊。很糟糕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事，所以神一直一直一直告诉他们悔改，公开敬拜其他偶像，就在神的殿当中。所以神会不会愤怒啊？愤怒，真的很生气啦！这是我同在的居所耶，是我的房子，是我的家呢，你怎么变成拜偶像的地方呢？哦，上帝非常的难过啊，而且啊，玷污这个地方哈，连外国人呢都来玷污这个殿，那个叫做亵渎哦，非常糟糕在当中哦。好，接下来哦，我们看到第二十二节，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，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。好，隐秘之所就是神的居所。我们知道啊，在从摩西开始是会幕，后来所罗门建殿之后啊。都是代表神的居所，强盗也别进去亵渎，你看吗？要制造啊这个锁链，好，把它画起来。你要制造锁链，代表说以西结，你要做一个很特别的锁链，好，要捆锁你自己。你看到以西结当先知不容易哈，一下子要睡在这边390天，然后呢，另外一边要40天，有没有？然后烤那用粪便来烤食物吃，都是哇，真的先知不容易做哈。你不要以为先知很容易哦，先知要有时候要感受到上帝的心肠撕裂，所以做的是怪怪的事。现在又要什么？要弄个锁链要捆自己啊！哇，这个都是一直告诉以西结说，我的心就是如此，很痛，要告诉他们要悔改。好，你要做这锁链干什么呢？要把它捆绑自己，因为这地呢满流人的血，把它画起来，满遍满流血的罪。诚意充满强暴的事，所以第二件啊，这个主因是什么？第一件就是拜偶像，第二件呢，流无辜人血，这是耶路撒冷的问题。好啊，历史记载说他们流了好多好多的流无辜人的血，特别是剥削这件事情，剥削很多的孤儿寡妇，这是历史的记载，耶路撒冷曾经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专门在剥削这些非常痛苦的人，然后呢，也杀了不少人，就在神的圣城当中做这个事。所以呢，神要以西结制造锁链，捆绑自己，因为流人血的一定会被捆绑住，哦，会被捆绑住，因为诚意充满了强暴的事，哦，杀人啊，放火啦，剥削了孤儿寡妇，这个就是他们现况。好，接下来，所以我必使列国罪恶的人来占据，把它画起来。他说谁呀？列国中罪恶的是谁呀？你不讲你撒谎吗？是最邪恶的来了啦，最邪恶。所以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，拜偶像得罪神，亵渎神，审判就来到，神的手离开。第二件事情，会给魔鬼留地步，最邪恶都进来，特别什么呢？流人血。所以台湾呢，最近不是要说合法化吗？有没讲这个啊？堕胎要合法，要很小心，最恶的就进来了。因为是什么？流人血。以前是偷偷堕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偷偷堕嘛，大概30到50万嘛。现在公开堕了，合法了，会不会最邪恶进来？会。教会要不要挡啊？要。要祷告，可是很多恶者就是这样子啊，硬要过去，恶毒要通过了。 就是如此，我们要起来祷告。你看到这历史的审判是很严重的事，叫流无辜人的血。虽然没有公开杀人啊流血，但是私下也是流无辜人的血嘛。我就想说，列国中最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，我必使强暴人骄傲之息，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。好，接下来很惨哦，临啊毁灭临近了，他们要求平安，要求平安，却无什么平安可得。想要平安，没有平安的，因为审判来到了。好，接下来第三个灾哈，第三个这个主因啊，应该这么说。来，第三个因，为什么审判来到？来，灾害加上灾害，风声接连风声。什么叫风声？就坏消息了，坏消息不断一折而来，坏消息加上坏消息，他们必向先知求意象，从祭司的讲的律法里面得到教训，长老设的谋略当中都必断绝，君王要悲哀，王要被凄凉为因。好，把它圈起来，先知、祭司、长老、君王，这是第三个主因。为什么审判？因为这些领袖都没有负起责任，神会审判。所以我们记得一件事情，当领袖都要负起责任，越大的权柄责任越大，要为台湾的领袖祷告。台湾领袖说乱来的话，有一天要面对的审判是很大的，特别当总统、当官长的审判是很大。你看到吗？神直接提出这个，第一个什么？先知。为什么堕落到那样子呢？因为先知已经不再发挥先知的功能。你看以西结是先知啊，可是那些先知呢，已经都同流合污了嘛。要得启示、看异象或是什么，有没有什么预言呢？先知都没有了，失去那个功能。再来讲的是祭司，祭司不仅献祭哦，祭司要什么？要把律法交给百姓啊，教导啊，那祭司也沦亡了。再来呢，长老，长老就是带支派的头啊，你看通常要来问长老，我们该怎么做啊？圣经怎么写的啊？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啊？不要走错路。长老已经都没有这样的功能了，这是以色列的情况。最后呢，君王，君要悲哀，王要被凄凉，什么唯一？好，你看到最后一王就西底家，我们都知道吗？就这样子啊，昏君根本都是没有看重神的话。所以你看到神设立的这个很重要的要带领以色列的领袖，完全都没有照神的话去行，所以审判很严重啊。这讲官讲的归根究底就是领袖出问题，是不是？领袖出问题嘛，领袖没有看重神啊。所以最后在这句话来，他说国民的首要发战，我必按他们行为待他们，按他们报应这个应得审判他们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领袖不知道神，一直到刑法知道说我才是你们的神。你看到他的最后的最后结论是这个。所以三个原因，第一个是圣殿出问题，第二个流无辜人的血，第三个领袖出问题，这是三个主因啊。所以盼望以色列人能够悔改，还没下来，但是已经警告你了，要悔改。悔改的目的只有一件事情，盼望你知道我是你们的神，我就是你的神。以色列百姓从第一届犯到第十届全部放光了。我不晓得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看了之后，对我们来讲不是只是压力而已，而是很重要的警戒。有三个我们要做的事。第一件事情，神是公义的神，所有的恩典、所有的慈爱是引导我们回到公义的路上走。记得这件事情，神是公义的神，所有的恩典、所有的慈爱是引导我们回到什么？公义的路上走。因为一天会面对什么？公义的审判。所以我们所做的，请记得有一天要面对审判。我们的一生，我们所讲的，我们所做的都要放出来。有一个册子叫做案件会打开。但是感恩的是，第二件事情要确认你的名字记在什么？生命册上。 第二件事情，这是每一天我们要去思想、去预备，把你名字记在生命册上，不用担心，因为耶稣的宝血会涂抹你生命过去一生里面说可能坏事啦，可能觉得丑陋的事啦，无谓事，全部什么涂抹掉了，就变成一本非常美丽的生命的案件，因为有耶稣的宝血在其中。但你必须活在主耶稣的同在里面得赦免，所以每天要跟主耶稣好的关系，紧紧跟随他，一步一步都跟随耶稣，不要离开他，确定你的生命写在生命册上名字。好，第三件事情，我们一定要成为聪明的童女，明明知道 the day 那一天要来到了，一定要什么预备，要活在那一天的审判日子要来到之前。所以保罗说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想得标杆直跑，我要得着神召我来得了什么奖赏。他总是活着那一天，因为召我嘛，有一天要得什么奖赏。保罗说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那一天而活，这才是聪明的童女。不是担心审判，因为审判一定会来到，而是要担心有没有预备，有预备就不怕什么审判。我们再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第七章感恩，谢谢主透过了以西结书来警戒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因为你是公义的主，也透过了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主啊，主啊，你恩典多，不是因为我们犯罪多恩典就多，而是你恩典让我们能够回到你面前，把我们犯罪恩典多，这说断乎不止的事情，主啊，断乎不行的事情，我们要在你面前祷告，愿神帮助你的教会都活在圣洁里面，活在紧紧跟随耶稣里面。主，你把那个智慧赏赐给众童女，让每个人都紧紧的记得跟随耶稣到底。在基督里，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愿神祝福丰富教会啊，这个快跑来跟随耶稣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，我们站起来开口祷告。来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耶稣。